谢谢上帝一步一步的引导，让我们可以能够在马可福音的经文上学习认识主更深。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赐给我们清醒的心，赐给我们顺服的灵，赐给我们渴慕的心智，想要在你的话语中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认识你，好叫我们可以学习紧紧的跟随你。愿上帝在我们中间，你的灵运行，你的灵帮助我们，也保守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赐给他们平安通达的脚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啊，这段经文是马可福音的耶稣开始公开的传道，然后他在传道医病赶鬼的那个历程里面啊发生的几件事。一般都把二章一节到三章六节看成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啊，原因很简单，第二章的第一节，过了一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如果你们看第一章的第二十九节，他一直都在加百农，而且是在会堂。到了第一章的末了，因为一些原因，耶稣服侍的场合就移到了所谓的旷野外面。然后第二章他又回到了加百农。第三章的第一节，耶稣进了会堂，一般人都觉得应该是指的加百农的会堂。换句话说，他在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来到了加百农，进了会堂。他的服事我们曾经分享过，会堂，然后进到西门岳母的家里，然后进到旷野，然后第二章他又回到了加百农。但是这一次回到加百农，第二章的第一节它的场景是在一个房子。第二章的第一节听见他在房子里那其实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听见他在他的房子。所以有人就说，耶稣基督在加百农传道的基地那个房子有可能是他的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合理，不然话等一下有人把房顶都拆掉了，好像你如果是房客如果有人把房东的房顶都拆掉了，这个有一点难理解然后第十三节第二章，来到了海边。来到了海边主要要记载的是他呼召了利未，然后这个到了二十三节，他的场景就来到了麦地，就是种麦子的地。第三章的第一节，进到了会堂。那么一般人都说这里有五个段落换句话说，经历了五段耶稣基督服事的记载。这五段有什么特别比方说 每一段其实都对马可福音来讲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马可福音我们一直讲第一章到第八章，就是借着他做的说的，能够彰显他耶稣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从第八章以后彰显耶稣是基督啊，因为基督要受害，要被杀，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按这个顺序啊，我稍微跟你们分享这个经文是非常有意思啊。很多人读马读福音书的作者啊，就读福音书的人，很多都很偏爱马可福音，这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可能马可福音的篇幅相对比较短啊。我们先从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开始啊，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二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其实是耶稣叫一个瘫子起来行走。叫他起来行走之前，耶稣从第五节看见他们的信心，就是有四个人把一个瘫子，然后他的褥子从房顶上垂下来。第五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是一个几乎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发生两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第十一节，耶稣吩咐那个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好，换句话说，这里面有两件事情都让当时在场的人非常的惊讶。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还没有叫瘫子起来行走之前，就说你的罪得赦免了。第六节，有几个文士心里面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健忘的话。健忘的话在旧约就是亵渎神的话，是一样的。如果照旧约的律法做亵渎神的事，说亵渎神的话，就是要拿石头打死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如果它成立的话。可是耶稣就说了，如果这一件事情发生了，然后耶稣叫这个瘫子起来行走，这两件事情加起来，十二节，当那个人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从二章十二节这样的事我们开始啊，就是读圣经呢，常常一个字决定了整段经文要往哪里去理解。这样的事啊，我有注明，它如果翻译成副词，副词就是这样，这样啊。但是这个字也可以翻成一个代名词，翻成代名词就是翻成这件事，是单数。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当成马可福音的翻法，就是这样的事，副词来看的话，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这样的没有事，就是没有人是这样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他没有说这样的是指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还是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啊？这是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单数的代名词，就是一件事，这一件事。可是这里明明有两件事情， 到底这些众人惊奇归荣耀给神，是因为这个摊子起来行走，还是因为这个摊子的罪得到赦免？照正常人的心理，比较容易振奋或者是惊奇的，应该是摊子起来行走，因为那个是跟我们想象的是区别很大的啊，就是跟我们平常的经验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但是这里面就费推敲了啊，这个推敲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看一处圣经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记载同一个事件，然后第七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第八节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注意啊，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那么这个上下文第九章的第一到第八节提到权柄的另外一处是在第六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如果读马太福音，这个权柄是有专门的指向，这个指向就是赦罪的权柄。我们可以这样子想，第九章马太福音的第八节，众人惊奇归荣耀给神，在马太的理解里面，他的焦点是放在罪得赦免，而且是有一个人叫耶稣，这个人叫人子，人子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人，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就叫人子。一个普通的人在那时，耶稣这样一个好像普通的人，居然上帝给他一种赦罪的权柄，这个让大家非常的惊奇。所以你回到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的十二节，我们刚刚的问题是，众人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一件事，这一件事让他们非常惊奇，归荣耀给神。所以有可能马可福音十二节是指的归荣耀给神这件事情是赦罪，可是这个跟我们的经验实在是有蛮大的不同啊。所以这一件事是指什么事，就有几个选择。第一个，摊子的罪得赦免啊，这个是先发生的，这个是在第二章的第五节。第二节，第二个是摊子得医治了，就是说你起来他就起来。第十二节，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前出去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耶稣在十一节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摊子在那一个当下他对耶稣所说的话是100%的顺从？其实他们应该从未谋面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好，第三个可能是摊子的罪得赦免加上摊子得医治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相对最安全最稳妥的一个想象啊。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是打包的啊，两件事包成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就圣经的经文来看啊，不是不可以，但有一点勉强啊，有一点勉强。那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啊，我的想法是，我们把这一件事情如果分成罪得赦免 跟起来行走，好像现场的人，在当时现场的人有两类。第一类，第六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换句话说，文士比较在意的好像不是病得医治，对吗？他们比较关心的是第七节，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亵渎神的话了。他们觉得这个是非同小可。好，下面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出来传道医病赶鬼，请问你耶稣在之前有没有行过神迹？有没有？有，他有洁净大麻风，他有医治西门的岳母，然后在第一章的第33节，合成的人聚集在他那里，34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换句话说，跟着耶稣的人几乎随时都有可能看到耶稣叫病人得医治，对吗？可见的病人被耶稣医治这个经验其实并不是那么稀少，好像耶稣常常会借着他走到哪里，他传道到哪里，就有医病的神迹就跟着到哪里。所以第十二节第二章，惊奇归荣耀给神。那么这些惊奇归荣耀给神的人，第十二节是指的众人。这个众人跟前面的几个文士他们关心的，他们惊奇的似乎有所不同。如果众人惊奇的归荣耀给神，是因为那个摊子起来行走，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啊，完全可以理解。那么因此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初步的想法，就是现场文士在意的，或者是觉得哇让他眼睛一亮的，是居然有人叫人罪得赦免。那另外众人他们觉得让他们惊奇的是，居然有一个摊子，你叫他起来行走，他就立刻可以起来行走。所以这两个如果我们从对象来看，它其实没有冲突，就好像一件事情发生了，对现场的人是两个类型的人，他们会在意或者是会在乎不同的侧面。所以有可能啊这一件事，可是呢第十二节最后一句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件事，这个我们好像是众人，那么这个众人也有可能是包含文士在里面。说了半天啊，你知道我要刻意的要引导你们对圣经的读圣经的时候啊，就是能够尽量的让自己思想圣经啊，可以更活泼。那么如果现场是两类的人，他们这样讲好，他们惊奇的一个是罪得赦免，一个是起来行走，但对我来讲这只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没有解决全部的问题。因为最后一句话，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件事，这个事情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的焦点是众人的反应。好，所以呢下面一个问题很重要啊，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换一个方式来理解这一段经文。因为所有读这段经文的人，我们的焦点都放在哪里？ 摊子，对吗？不管是摊子的罪的赦免，还是摊子起来行走，但是焦点都在摊子。可是马可记载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来看这个经文，马可的焦点到底是摊子还是耶稣？哦，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来想，这个重点是在耶稣。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七节，当耶稣对那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那么第七节，这个文士心里面就在打鼓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注意啊，这个人他在意的不是这件事情神不神、稀不稀奇，他在意的是这个人他凭什么这样说。这就很有意思啊。接着下面一句话，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他三句话的焦点都放在耶稣这个人，他有没有这个身份，有没有这个资格说这句话，他凭什么说？如果他不具备这个身份和资格，那么就是说僭越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接着第九节，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这样想之后，他就说，你们心里面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了，哪一样比较容易？这句话其实不是很容易懂，好像耶稣要把两种不同的能力，一种是叫摊子起来行走，一种是赦罪的能力，两个拿来衡量一下。可是下面一句话有意思啊，第十节，不管是什么，他两件事情都做了，可是他两件事情都做，第十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句话很重要，这整个事件的核心，耶稣说，我要叫你们知道一件事，这一件事情就是人子，这个耶稣这个人子在地上现在有赦罪的权柄。那么凭什么说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耶稣说，前面一节说，你们觉得这两样哪一件比较容易呢？你知道，就人子，就一般常人普通人的看法，叫一个人罪得赦免比较容易，还是叫一个人起来行走比较容易？你自己问你自己。因为啊，叫一个人罪得赦，这个没有办法验证，没有办法找到一些证据说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到底有没有实现。你不敢说它实现，你也不敢说它没有实现，但是叫摊子起来行走，这个就是硬碰硬了，就看它起来没有。所以如果你要问第九节耶稣这样讲的意思，他很可能是要告诉你，那我现在用一个叫摊子起来行走的能力，你们觉得这个能力是很稀奇的，然后我就让这个能力彰显在你们面前。可是我彰显这个能力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我真正要做的事情是要叫罪得赦免。所以能力支撑赦罪的权柄，赦罪的权柄成就是让这些质疑他、议论他的人、惊奇他的人 确认一件事，或者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件事情，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能力、赦罪的权柄、耶稣的身份，这三个是紧密的连在一起。好，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向，把重点放在人身上，就是耶稣身上的话，可见的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很有可能要我们思想的不是我们能不能叫人家起来行走，我们既不确定能不能叫人起来行走，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叫人的罪得赦免，这两样都是从耶稣来的。可是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读完了，耶稣要叫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跟当时在现场的人是一样的，就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焦点在耶稣，不在摊子，摊子是衬托耶稣。好，那我再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们猜猜看，摊子起来拿了褥子走，摊子回家会觉得他得医治比较神奇，还是他的罪得赦免比较神奇？圣经没有写哦。好，那我们回来看第五节啊。第五节这节圣经啊，对我的影响很深啊，因为当那四个朋友把那个褥子从房顶上放下来，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至少是四个人的信心，或是五个人的信心，对吗？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你们有没有发现，耶稣这一句话把信心跟什么连在一起？跟赦罪连在一起，并没有把信心跟什么连在一起？跟医治连在一起。耶稣行过非常多医治的神迹，不一定都有信心。耶稣甚至叫死人复活，也不一定要当事人有信心。可是唯独在这里，他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所以我觉得，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整个事件如果是核心，就是惊奇归荣耀给神。其实他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信心，信心。好，最后一个这段经文的问题啊，这是我自己也在想啊，你们觉得这个摊子犯了什么罪？抬他来的人有没有罪？你不知道，对不对？那摊子犯了什么罪？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很多人说他摊了嘛，肯定是有罪，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但是他有什么罪需要被赦免呢？这个是这一段记载他没有诉说的事情啊。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想象，因为第十三节到十七节这里提到两次罪人，对吗？税吏跟罪人常常是放在一起，对吗？那换句话说，有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想象啊，就是我们读经文的想象，就是这个摊子是属于税吏和罪人里面的一个人，他是 one of them， 这是一个可能啊，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两件事情发生在一起是有这个可能。 那什么叫做罪人呢？那个时候被定义是罪人的啊，通常是从法利赛人的角度，文士的角度。十六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换句话说，文士、法利赛人，或者我们看第六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从这两类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角度，谁是罪人？其实很容易理解，谁是罪人？就是不守律法的人，通通都是罪人。那谁是属于不守律法的？啊，就他们说了算，因为他们来教导别人怎么样叫做没有守律法。啊，这是一个最自然而简单的理解。换言之，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在当时，以当时那个宗教文化的环境来看，法利赛人和文士之外的人，几乎都可以是什么？罪人。换句话说，对他们这两类人的定义来讲，你们通通都不够洁净。当你们不够洁净的时候，对他们来讲都是罪人。那么罪人要怎么办呢？就是来依靠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怎么样处理罪呢？就是照着律法献祭啊，照着律法到圣殿献上牛羊鸽子。这个都是一个可能啊，我比较不倾向于把这个摊子，它之所以是摊子，是因为它犯了一些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罪啊。我觉得感谢上帝，但是我们倒过来想啊，不管他是什么罪，耶稣来并不是讨论你犯了什么罪，你为什么会犯这个罪，你犯了罪造成了什么结果，这不是耶稣来这个地上主要的目的。耶稣来地上是不管你犯了什么罪，不管你是什么罪，我都可以有权柄叫你全然得赦免，不再需要去圣殿，不再需要祭司，不再需要律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人子在地上现在有赦罪的权柄。你这样想，就等于现在来了一个人叫耶稣，耶稣在加百农，然后在耶稣自己的房子，然后就可以整个代替了当时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整个宗教圣殿的体制。这是很难想象的。如果你真的听懂了，看清楚了，你会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教会，我们看重为病人祷告，但是我们不只是希望病人得医治而已，病人得医治经历到的能力，是把我们引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权柄，就是我们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人，在耶稣都可以得到全然的赦免。换句话说，病得医治，其实对这个摊子来讲，给他了一种信靠主的一种信心，更确定自己是可以蒙赦免。如果这个摊子回家了，哦，他家在哪我是不知道。然后我们再回来看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啊，你就会觉得这个非常稀奇啊。第九章第八节，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他第一个，他是指的神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人是指的耶稣，因为他们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是神居然把一个赦罪的权柄给了一个耶稣这样的人。你看到没有，马太福音的记载重点把我们的焦点并不是放在医治这个神迹本身，它是放在上帝把一个没有办法想象那么大的一个权柄给了一个我们看起来当时不怎么起眼的人，那个人叫耶稣。所以马太其实他叙述的焦点也在那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叫耶稣。所以啊，我就觉得我们很渴望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病得医治，但我们不止停在病得医治，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身体不舒服或者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每一次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它不是终点，它的终点再往前走一步，其实神要再一次让我们经历他遮盖我们的那个赦罪的权柄。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赦罪的权柄全然被赦免的一个属上帝的人，其实上帝给了他一种保守，这个保守就是让他不会太快的又落在罪恶之中。啊，其实一个人啊，能够耶稣的主导文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什么权柄荣耀，你看啊，荣耀权柄国度都在这个祷告里面啊。如果我们再往深的想，其实权柄不只是遮盖我们，它也是保守我们，让我们少受罪的搅扰。好，如果我们往这个方向想，你会发现这个圣经啊，就你读起来就会觉得啊更丰富啊，因为圣经不要读来读去，只读到你自己的需要啊，你自己的需要很重要，但是跟认识耶稣是谁相较没有那么重要啊。第二，耶稣传道医病面对逐渐升高的抵挡啊，这个是从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开始啊，耶稣出来传道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可以把这整个第二章一节到三章六节分成五个段落，每一个段落你可以看到真正的福音，即便是医病，即便是赶鬼，即便是很多人的病得到医治，很多人身上的鬼被赶出去，可是还是有越来越大的来自于周遭环境的抵挡，福音遇到抵挡是正常的。你知道我们很喜欢让别人得到祝福，让别人的病得医治，让别人身上缠绕他的那个魔鬼的力量能够被赶出去，这两件事情不会有人抵挡，对吗？不见得啊，不见得。最后福音是什么啊？一定要亮相的。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福音的抵挡啊，第五节第七节啊，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那几个文士他们开始在心里议论，有没有心里议论？这里面连续出现三次心理。第八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是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 你知道很多抵挡从哪里开始？心里。这个很容易想象，很容易想象，但是我要表达的是，我们刚刚讲重点如果放在他们要抵挡的是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健忘的话，你看到没有？抵挡的焦点其实不是基督徒，不是传福音的人，不是门徒，谁？是耶稣。你不信耶稣，哪里来的抵挡？你不奉主的名医病赶鬼，谁会抵挡你？抵挡的来源，我们讲一些福音救恩，其实抵挡他要抵挡的不是这个救恩带给他的益处，他要抵挡的是那个带来救恩的主。你很难想象，哎，你的罪得赦了，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这个跟他当时对赦罪的整个体制不是这样安排的有关系啊。第二，十六节第二个段落啊，你知道当耶稣呼召利未，利未是个税吏，然后十五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十六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说，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这是一个问句。你知道抵挡是别人开始对你做的，对你说的，他不能够接受，他会挑战你。二章七节，他为什么这么说？二章十六节，他为什么这么做？第一，二章七节是，他们看见耶稣说，小子你罪得赦，他们心里面开始不满意。到了第二章十六节，他们就把心里面的不满意，当他们看见耶稣做的他也不能接受的时候，他没有直接针对耶稣，他就把门徒叫来说，你们的夫子为什么这样做？又是一个问题啊。第三，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他们遇到的抵挡的对象好像比前面来源就更宽了啊！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注意啊，又是一句问话，你的门徒倒不进食，为什么？为什么？所以啊，你会发现跟着耶稣的那些门徒其实也很辛苦，因为耶稣面对的这种挑战和压力是层出不穷的，他几乎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人跟他说，为什么？凭什么？你想做什么？所以福音不可能不会遇到挑战，福音不可能平安喜乐一辈子啊，我们是要在这个世上传耶稣所传的福音，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但是这就是耶稣当时遇到的情境啊。第四是在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就是当跟随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们就掐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门，原文是律法不可以做的事情。你看啊， 到这里啊，那个抵挡又往上升了一级。为什么说他们就直接挑战耶稣？前面是耶稣做的，他们去挑战他的门徒，现在是他的门徒做的，他们挑战他的师父。他的着眼点是你的门徒是你带领的，是你教的，他们凭什么，为什么去做律法不可以做的事情啊？你就可以看到几乎每天都有这些麻烦啊，每天都。这一次提出这些质疑的是24节，是法利赛人。法利赛又是一个为什么啊？所以基督徒教会在地上是世上的光啊，我们都很喜欢做光，对不对？其实光啊，面对的是黑暗，做光没有那么愉快的。其实你会发现光不停的在面对黑暗。谢谢上帝，可是这件事情耶稣在前面走，我们是跟随他的人，所以呼召神，呼召利未出来，利未就立刻了跟从他。这个跟从其实也包含了跟从耶稣面对越来越升高的抵挡和挑战。所以到了第三章第四节，回到了会堂，可能是加百农的会堂，耶稣倒过来问他们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人每天盯着我，每天想要摆平我，每天要控告我，第二节，然后又要抓我的把柄，你们到底想做什么？那我就告诉你们，我问你们一句话，就在第四节啊，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呢？因为前面他挑战耶稣说，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以的事情，那么他就倒过来问他，那我们就在安息日，就在会堂，那么你告诉我，二选一，行善行恶，救人害人，应该怎么做？你们告诉我怎么选。圣经说第四节，他们不作声。不作声是什么意思呢？就他们都知道答案，但是他们不会讲，因为他知道他讲了答案，那他们就没有立场。那你看这个经文的这种一层一层的往前诉说，虽然是五段看起来很平常的记载啊，可能是神迹，可能是医病，可能是呼召，可是这里面就是埋藏了福音啊，就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其实悔改的后面，在没有悔改之前就是抵挡，就是重伤。我也不喜欢人家重伤我。我现在还在学怎么样面对别人言语上或者是态度上对我们所传的福音的那种不友善。我当然知道他喜欢听什么，可是我不可能只讲他喜欢听的，我可以不讲，但是要我讲就一定要是福音，对吗？因为如果不是福音，他没有悔改的可能嘛，他不需要悔改，他只需要阿们就好了，对不对？你们这里有说不完的祝福，多好。好，这是第二个部分啊。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啊，因为这里面在第二章的第21节到22节，这里讲到新酒新皮带，还有旧酒，还有新布旧衣服新衣服，有没有？有没有？ 没有啊，没有新衣服。你们有看到新衣服吗？没有啊。第二十一节，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了就更大了啊。好，新酒新皮带，旧酒旧皮带，也不对啊。没有旧酒，马可福音没有旧的酒啊。二十二节，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恐怕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带。他在这里讲到把皮带裂开，那个皮带应该是旧皮带，但是他的重点不在旧皮带，他的重点在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马可福音有讲到这个，马太福音也有讲到这个啊，但新酒新皮带可能是指什么意思啊？我们还是用这五段的圣经再来想象一下啊，再来想象一下什么叫新酒新皮带，然后暗示什么叫旧的皮带。旧的皮带想要把新酒装进去，可是他做不好也做不到。那新的酒有的时候也会想要装在旧皮带里面，但这不是一个有智慧的选择。第二章第七节，还是那一节经文，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这句话非常准确，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其实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想法是没有错的，他们的问题出在旧的皮带里面，上帝才能够赦免，没有问题。但是新的皮带里面，耶稣可以赦免。那么耶稣是谁？耶稣就是旧约他们所相信的那个耶和华上帝。他只是没有用一个明显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什么叫旧酒？什么叫新酒？你就可以想象，旧酒是围绕着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其实，更深入的看是谁可以。那么耶稣现在就告诉你，你讲的谁可以，就是我。可是法利赛人的那个皮带放不进耶稣，因为耶稣对他们来讲没有办法成为他们所信仰的耶和华上帝啊，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差异啊。如果耶稣是人子，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那么整个表达出来的信仰的言语行为就完全不同，关心的也不同。就回到刚刚那个我们讲过的，一个摊子起来行走，对新酒新皮带一个新的看法，一个新的信仰的内涵，它的重点在罪得赦免。因为罪得赦免涉及到神的国进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里面有没有医病？有没有赶鬼？没有。日期满了，神的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换句话说，最核心的福音是悔改赦免，谁？耶稣。如果你不能把这个福音放进你的新皮带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操作啊！这个就是新酒的那个能力，新酒的权柄啊，他不怕的，他不怕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为人施洗啊，说奉主的名叫你罪得赦免，加入基督耶稣的教会。你告诉我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啊？你凭什么知道它会发生啊？因为这件事情就是神国的福音。教会做所有的事情，最后就是要支撑这件事情， 让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为这件事情感谢上帝，追求这件事情带来上帝那个国度的荣耀。你慢慢想啊，我现在是慢慢学这件事情啊。如果在座你们有人有病痛，你都想好，对吗？可是如果你都又没有办法全好，你要怎么办？你就希望他能全好嘛，对吧？可是你不一定能够得到你所期望的结果。那这个时候你的喜乐，你的力量从哪里来？圣经在这里讲，你的力量在谁？你到底把自己这一条命，这个病交给谁？好，我换一个方式讲，你的病都好了，你就没事了吗？现在出大事的人都是身体好的人，你身体不好，你怎么跟人家吵架？对吗？你身体不好，你怎么样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你身体不好，你怎么样让自己富贵双全？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夙愿得偿？你都没有办法。可是一旦你什么都有了，就什么都好了吗？你还是要回到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的酒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好，接着你看啊，第二章十五节，第一段经文处理的是人怎么样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所有的罪因着耶稣在地上现在全部得赦免，所有旧约的制度，所有人间的文化历史，想要克服所有的人的难处，在这里全部得到赦免。这个其实你仔细的想，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件事情。第二，当利未被呼召，然后利未在家里一同坐席，二章十五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罪人耶稣门徒一同坐席。你看到没有？新酒新皮带，法利赛人是不跟这些人在一起的。可是这个时候有意思了，耶稣门徒跟罪人税吏一同坐席，法利赛人也许可以考虑跟耶稣和门徒一同坐席，但是他不可能考虑耶稣和罪人，耶稣和罪人税吏一同坐席。可是耶稣把这些人统统绑在一起。那下面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叫新酒新皮带？就是人跟人之间因着耶稣，他可以再一次一同坐席。这个坐席暂时的主人是耶稣，虽然在利未的家里。门徒，我告诉你，门徒也要学跟罪人税吏一同坐席。为什么？因为耶稣与他们一同坐席，罪人税吏也要学着跟耶稣和门徒一同坐席，对吗？这个都是每一方面都因着这个新酒和新皮带，发生了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对象方式开始有了基本的变化。如果我不信耶稣，我告诉你们啊，我日子非常好过，我就不要伺候你们了，我爱怎么过怎么过，我很会过日子的。你知道我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跟我们喜欢的人做朋友，就跟我喜欢的人一同作息，就跟我喜欢的人来往就好了，多跟少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很能独处的， 新酒新皮带，原来跟你距离很远的人，现在距离可以很近，可是法利赛人没办法吃进去，文士也吃不进去，因为他的皮带装不下这么有能力的新酒。所以我们要学，不是因为我们原来就有，而是因为你知道我们都被赦免了。我们为什么可以在一起吃喝？因为我们全部都是被赦免的人，门徒也是，罪人也是，税吏也是，对不对？如果那个摊子起来行走，他愿意来的话，他也是。我们有一个基础是一样的，不是人生而平等，而是我们的罪都得赦免。我们都是得赦免的罪人，跟耶稣在一起吃喝，他做主人，我们大家都是客人。你告诉我，客人能不能嫌客人啊？不行，因为你不是主人，那个主人已经接待了那个客人。所以你可以看见人跟人之间有了一种新的相处的可能。第三，二章十九节，这里讲到约翰的门徒，是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的门徒，他们一直在禁食，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禁食。有很多人说他们禁食是盼望弥赛亚来，早一点来，这是按照这个监约时期犹太人的传统，确实有可能，我们叫天启文化啊，就是有可能。可是如果你纯粹就经文来看的话，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这里出现两次同在。换句话说，我自己的推测，按照经文回过头来看，法利赛人进食，施洗约翰和门徒进食，他们都在等谁？新郎，对吗？这个新郎就是旧约应许的那一位，神再一次降临在他们当中，来干什么？同在。因为他们已经失去神的同在，像新郎那样那种同在已经很多年了，他们盼望神再一次在他们中间。我们刚过去的主日我们有讲到出埃及记，神同在有两个很明显的记号，第一个他说话，没有同在，你就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他没说什么，他对你说了什么，你不确定，你也不知道到底神在哪里。第二，神如果没有同在，我们的罪没办法处理。人犯罪是一天一天累积的，你说哪有？这就看咯，看你是新酒还是新皮带，还是旧酒旧皮带啊！我要告诉各位，看见自己有罪一点都不难，认自己的罪比较难。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这需要的是信心，不是智慧，不是聪明，不是依法办事，你需要的是一种信心。我们知道，但是你不一定愿意吃进去，因为你觉得有这么严重吗？但是我仍然相信啊，这里讲到的是，如果耶稣是新郎，他已经来了，那你们告诉我，你进食的目的是希望他来，那耶稣说本人已经在此了，你要进食什么？你进食不就是希望我来吗？那你不承认我是那位要来到你们中间的那一位主，你们就一直进食，完全可以理解。换句话说，新酒新皮带 是建立在耶稣就是那要来的那一位救世的主。那么舅舅呢，就一直在盼望那一个要来的弥赛亚。也可以想象啊，也可以想象，所以我们所有的思维、所有的生活、所有的动作、存活，都在乎他。在乎他什么呢？他已经在我们当中，那我们是谁？我们是陪伴他的人。陪伴他的人包含谁呢？门徒。我们包含谁呢？约翰的门徒。包含谁呢？法利赛人的门徒。我们其实很清楚知道我们是谁的前提是，你要知道他是谁，而且你要知道他已经在我们当中，你就知道我已经是谁。这个角色看清楚了，你就知道你要扮演，你要怎么把这一出戏啊，把它唱完，跟上帝一起唱完。所以人的进出动作啊，都跟这个有关系。二章二十八节第四段啊，是讲到掐麦穗。这里面二十七节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为安息，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就是其实听起来又就不是那么难懂啊，但是你注意看二十七节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里的主词是人。可是二十八节，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人子，二十七节的是人，二十八节的是人子，什么意思呢？安息日为什么有安息日？因为安息日设立安息日的这个主是人子。人子是谁？如果上下文是耶稣，耶稣是当时十诫里面那个安息日那一诫的主。他设立这个安息日，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要所有安息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为了什么？人。那我怎么知道？因为他是那一位主，他说安息日可以掐麦穗，因为门徒缺乏饥饿，这是在二十五节。你告诉我，人的缺乏饥饿比较重要，还是安息日可不可以掐麦穗比较重要？新酒新皮带，所以教会要看重人的缺乏跟饥饿，胜过教会的仪式。很难吗？很难。新酒新皮带，如果新酒放在旧皮带，非常难。但是耶稣就是要这样，他就是要在安息日，他就是要这样掐一下，就是要让他们难过一下。难过一下目的是要告诉你，安息日这个上帝的十诫里面的一诫，他真正的目的是照着他主人的目的来。他主人的目的今天告诉你，是为着人在神面前的需要。当他们困苦饥饿的人从神所设立的方式，即便是在圣殿里面的陈设饼吃了以后，吃了以后要干什么？如果我们看二十七节，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的，那么人就真的进到圣殿把那个陈设饼吃了，平常是不可以吃的，那我就吃了。吃了以后怎么样？吃了以后，尊耶稣是那一个供应你缺乏的主。很难吗？我认识不少的基督徒啊，在他们落在困苦的时候，他们祷告求主帮助他们，当他们走出来的时候，他们感谢主帮助他们，可是过不久就没看到人了。为什么？忙。忙什么？忙着上帝给他那么多祝福。 所以有的时候真想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再一次落在更大的患难里面。你会不会？你不会哦，对不对？因为你比较有爱心啊。可是你怎么知道神不会呢？神不管怎么做，最后的目的要你尊他为安息日的主。那什么叫安息？至少在二章二十八节的上下文，你可以看到神眷顾我们的困苦缺乏，对吗？这里的缺乏跟饥饿，饥饿你完全可以理解。那什么叫缺乏？我可不可以这样想？摊子最需要得赦免是一种缺乏。利未这一位税吏，他需要有朋友属灵的遮盖，他需要有属灵肢体的建造，这是不是缺乏？然后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的门徒，你敢说他们不爱主？他们就在照旧约的应许等候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可是来了他不认。弟兄姐妹，难道这不是缺乏？我们的缺乏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总照自己的意思，你就一直都看不见自己有缺乏。安息日就是让我们这些缺乏新酒新皮带。最后就是第三章第二节第六节，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旧酒旧皮带长什么样子啊。第二节，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要控告耶稣。到了最后第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为什么？当新酒，他要把新酒套在他的旧皮带的时候，他会破。他怎么样让他不破呢？就是想办法把新酒干掉。所以新酒在一个意义上就是指的耶稣。耶稣这个新酒，这个国度，他带来的能力权柄，他会把所有不是福音的东西全部给他撑破。有没有道理？其实道理很简单。但是第五节，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为什么要悔改？因为在没有悔改以前，我们对福音的心是刚硬的。我怎么知道？就看他们对耶稣的态度，你就知道。为什么对于耶稣这种态度叫刚硬？因为行善，然后因为救命得来的却是控告，是窥探，是除灭，对吗？所以教会本来就是在做这件事啊，教会做很多行善，学习怎么样救人的性命，可是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控告、窥探、除灭，不是因为我们了不起啊，是因为耶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要跟从耶稣，其实在这条路上，他走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去走的。所以你回来看啊，第十四节啊，利未被呼召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你们常常会觉得利未为什么这么厉害啊？一叫他他就来了。我告诉你，厉害的没有他，不是只有他。十五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什么？他们也跟随耶稣。罪人和税吏里面跟随耶稣的很多很多。所以主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手怎么做。所以如果你要总结的来讲，什么叫新酒新皮带？ 简单的讲，新酒耶稣他的能力、权柄、福音。什么叫新皮带？新皮带就是在这种能力、这种权柄、这个福音彰显出来所做所说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啊，都跟原来想象的不一样。我们不是要故意不一样，而是当我们的酒不一样，皮带就自然不一样啊。好，最后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啊，在二章十七节。这节经文我非常有兴趣啊，因为这节经文啊，耶稣对他自己所做的事，他做了一个解释啊。耶稣听见啊，就是人家质疑他为什么他的门徒跟税吏罪人一起吃喝啊。十七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我把这个经文稍微次序调整一下，这两节是平行的，他在讲一样的事情，互相解释。第一个，康健的人，康健人的原文啊，不是健康，是强壮的人。强壮的人用不着医生，那么他另外一层的含义是义人，我来本不是呼召义人。什么叫强壮的人？什么叫义人？就是觉得自己不需要耶稣带来的福音的人。那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强壮的人是不是比较多？强壮的人是他觉得自己没问题。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呼召强壮的人，我要呼召的是罪人。你看啊，这里用的是呼召，前面是用不着，后面是我来呼召。一个是等候，一个是主动来呼召。你可以看见立位是耶稣来呼召罪人，对吗？你可以看到那个摊子是耶稣主动叫有病的人得到医治，对吗？同时叫一个罪人得到赦免，对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节经文在二章十七节，他把病人、罪人放在同一个经文的平行上面。他要我们想到的是，我们不只是，就是说，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事实上从某个意义来讲，我们是需要医生的一个病人。当我们真正身体有病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想象，其实我们是一个需要被神再次呼召的罪人。呼召，呼召来干什么？跟随。所以罪人不是只得赦免，罪人是被呼召从罪里面出来，悔改，信福音，跟随啊，跟随。如果你把这两个经文合在一起看，如果你问我啊，每一次你得健康的时候，你的健康是用来跟随的，否则原谅我这样讲，你的健康是浪费了，对吗？神呼召，所以下面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招了罪人来跟从他，跟从他走一条新郎与陪伴之人同在的一条路啊，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种耶稣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解释啊。好，如果我们从这里我们再往下面这一节经，我们来看第三章的一到六节啊。他为什么要 叫那个枯干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他说你把手伸出来，我来是要叫什么有病的人得医治。所以我每次想到如果我身体不舒服我需要得医治，我就感谢上帝，上帝让我恢复了健康。可是当我一恢复健康，我就会有一个试探，这个试探就是我用不着医生，对吗？对吗？人呢，在状况好的时候是很嚣张的，嚣张跟人聪不聪明没有关系，当他觉得自己状态好的时候他谁都不听的，是不是这样？可是当他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对谁心情都不好，你不觉得这个我们真的很健康很强壮吗？啊，所以他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如果你们可以这样想象，我把这五段圣经最后做一个总结。第一个是怎么得到神的赦免，恢复我们因着赦免，耶稣的赦免恢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第二，因着耶稣在我们当中赦免了我们，所以所有被赦免的人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关系，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我们可以在一起吃喝，我们可以同时成为被呼召跟随主的人。跟随主的人不一定要信心很大，跟随主的人只要蒙恩的赦免。第三，你可以看到我们活在地上需要盼望。第十八节到二十节事实上就是一种盼望，你盼望上帝在不在我们当中，跟你盼望有上帝但不一定在我们当中，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日子，对吗？所有的人活着都要有盼望，法利赛人有盼望，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有盼望，但是他盼望是没有实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实现。我们是有盼望，而且知道这个盼望这个应许就已经在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已经蒙应验，所以他的同在对我们来讲是真实已经应验的事情。第四，我们如果落在缺乏饥饿，或者我们看到别人落在缺乏饥饿，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是要越过安息日，越过律法，越过可以不可以，尽我们所能去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我们如果落在饥饿缺乏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别人越过律法，越过安息日，成为我们的帮助，对吗？比方说啊，去现在在教会啊最难操作的一件事情就是探访，有没有？就是我们很想很乐意去探访，但是很多人不要你来探访，我很好，有没有？你要探访他他都很好，你要不探访他他问题很多。你告诉我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出在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缺乏。弟兄姐妹， 安息日就是补足我们缺乏所设立的。所以我们主日来到这里参加主日崇拜啊，我们要关心的不是他来了没有，我们要关心的是他来了为什么不开心，他为什么没有来啊。我自己呢，就是对一些有一段时间没有来的，我就会心里有感觉，因为我从没有来不能常来，我知道他一定有难处，对吧？啊，但现在我们刚好有线上的嘛，对不对？我觉得有线上这一部分，正常的情况可以补足这些人的缺乏，但是谁知道呢？哎，我觉得人就是软弱，有没有？好像没有跟别人一起坐在椅子上聚会啊，在家里那个姿势就很难想象了，对吧？最后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在这里其实就鼓励教会，鼓励基督徒，不要被原来的制度，不要被旧皮带约束了我们行善救人的能力，因为这是耶稣给了我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后面两段记载都是直接挑战安息日。第一个是告诉你安息日原来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是告诉你安息日真正要做的其实是什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教会其实久了或者是有规模了，我们就有非常多的安息日的规定，我们就会有非常多律法的规定啊。我没有说不好，但是也很难说服我一定很好，可是都没有这些规定也不好，那到底怎么样比较好呢？我就问你一个简单的事情，你知道什么叫善吗？十诫，你注意啊，十诫后面的六诫，第一叫不可要孝敬父母在世长寿，第二诫后面六诫的第二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以贪恋，都是什么？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什么是可以呢？什么是可以呢？其实十诫说什么是可以说的非常少，这就是为什么要跟从耶稣。圣经在新约用跟从主，就是造主所说的说，造主所做的做，造主所想的去想，这就是善。而且在这样一个主身上体现出来啊，所以很多的不是我们没有律法，而是我们不需要那样的律法，我们需要这样一位主，你更认识他，你一方面你可以在善中，可以在能够救人的性命中坦然无惧，二方面你不会害怕律法制度规条的辖制。这个世界缺什么？就是缺神的国进了，悔改信福音，悔改什么？从所有旧皮带里面出来，所有的旧衣服都会被我们撑破啊！好，我们还有两分钟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愿你的道成为我们的光，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怜悯，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与神与人和好的泉源。 愿主你把你自己的话和你自己的样子常常显明在我们心里，叫我们乐意像利未、像税吏、像罪人那样跟从主，好叫我们所行所说所想都在主的眼前蒙悦纳。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